好，大家把这个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19到26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19节，妇人说：“先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要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因为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主，求你就以你的圣灵临到你的百姓，好使我们的心全然的向主敞开。我们把余下的光阴完全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上个礼拜的主日之后呢，我跟这个平时一样啊，每一次主日崇拜之后，在回去之前呢，我都会看一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各个教室啊，各个设施。那当我想过来看这个礼拜堂的大堂的时候呢，我发现呢，上个礼拜天下午啊，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英美姊妹呢，她有一些的学生啊，在这里有一个音乐会的这个演出。那我就悄悄的轻轻的这个进来啊，稍微坐了一会儿这边听了一下这边的这个钢琴的这个演奏会。那我听的时候呢，刚好呢有其中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女孩子，那么她在这里弹了琴，可能过于紧张呢，她这个有几个地方可能弹错了啊，所以她结束的时候弹完的时候呢，她就不断的在那里说抱歉，说抱歉啊这样。那我这个听了一会儿呢，我就出去了。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那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可能她以前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演奏会，那么这是她第一次，来演奏。所以呢，这个尽管练习很多次，在台下已经练习很多次，但是一到上台的时候呢，哎，就会紧张起来，就会不安起来，所以呢，当时呢，这个最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刻呢，哎，好像有些事情没有做好。那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对我来说，礼拜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其实昨天晚上这个12点，我还在教会里面在预备讲章啊。不是说我之前没有想好这个讲章，但就是想好了，有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些的紧张，担心哪一个地方可能会出一点点的错误啊。所以呢，这个礼拜天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哎，对我们来说呢，或者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在那个重要时候要来临的时候呢，心里呢就会有一些的局促不安，会紧张，但是同时呢也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这个盼望，也充满了这个兴奋。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啊，就告诉我们这一个重要时刻的这个来临。那圣经当中呢，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知道呢，他呢有一些他特殊的这个原因，所以他选择在一个烈日当空的时候，也就在正午的时候，哎，他从他住的地方到了这个叙加的这个井边来打水。他之所以选择在最酷热的时候来打水，是因为他害怕公开的见面，所以他选择在没有人在的时候，他要过来打水。他为了避免见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他熟悉的人。那 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早在心里看到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呢，主耶稣特地的经过撒玛利亚的虚假城，他可以不经过这里的，但圣经记载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虚假城，然后呢，他是坐在这个井旁来等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当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烈日之下到这口井旁来打水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犹太男人，为什么像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不相往来的，那更加不用说是男的犹太人跟女的这个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交的人，杂种的人，跟其他的民族混起来的人，所以犹太人是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接触的。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主耶稣这样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就回答，你若知道是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妇人就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啊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时候妇人就说，哦，先生，请你早一点将这个活水也赐给我，那样的话我就不用跑这么远的路啊，在这烈日的时候还要过来打水喝。那耶稣呢就跟他讲，把你那几个丈夫都叫过来，而且这几个丈夫啊是不能见光的丈夫。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听到主耶稣这么回答，撒玛利亚妇人就转移了话题。撒玛利亚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到底应该在哪里敬拜呢？那耶稣就回答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那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大家会发现那个拜字或者那个崇拜不断的在这里出现，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崇拜总共出现了10次，所以呢，这是关于崇拜的最重要的这个经文之一。那什么是敬拜呢？或者说什么是崇拜呢？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到这里来进行崇拜，对不对？那什么是崇拜？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讲到之前那个唱诗的部分，那个是敬拜，但也有的人说整个崇拜讲到才是核心，之前的唱诗好像是在等人一样。你知道吗，我以前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信主的，也在中国大陆聚会，最后在中国大陆做传道人，也去其他的教会聚会。我们以前我主要是在温州跟杭州啊，我想其他的中国大陆教会也差不多。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早上9点钟开始聚会，9点钟开始到9点40分左右就是唱诗的时间，9点40分的时候就开始祷告，祷告之后就讲道，讲道之后就结束。所以我们国内很多教会的这个崇拜是三部曲，唱诗等人，祷告开始，讲道结束。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讲员啊，比如说我们教会邀请这些外勤的讲员过来，如果9点开始这个诗歌，9点40分开始讲道，讲员呢刚好在讲到9点40分马上要开始诗歌要唱完的时候他就到了，很准时。那我有的时候去其他教会这样讲道的时候，那个邀请我的同工也会跟我说，他说我们9点钟开始聚会，这个9点40讲道，请你在9点40之前到我们教会。所以好像呢这个前面部分只不过是用来等人啊，其实不是的， 其实整个从唱诗、祷告到后面的正道，全部是这个崇拜的时间。后来我到香港去有一些参观、访问、学习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教会前面还有这个宣召部分，有的教会还有任性的部分，有的教会还有这个起应文或者是颂主这个文的部分。其实这些部分全部都是这个崇拜的部分，并不是说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并不是说诗歌就是等人讲道才是崇拜。如果我们觉得诗歌只是等人讲道才是那个崇拜的中心，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讲员讲得好，我今天才过来这个到教会来敬拜，那我们所犯的问题就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崇拜是在这个山上呢，还是在那个山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崇拜乃是整一个的全身心的匍匐在主的面前，把神当得的荣耀献给神。所以呢，这个崇拜啊，在英文当中啊，我们知道就叫做 worship， 在希腊文当中呢叫 pros 啊 kneos。那这一个词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俯伏于地或者亲吻你更高的那一位的这个手啊，或者说是崇拜，或者说是礼迎。那圣经的经文呢，在创世纪的24:52，圣经记载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95:6，圣经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启示录第十节，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啊，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要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所以你在这几处的圣经当中，你都可以看到敬拜的意思是什么。敬拜的意思就是强调我们是屈身跪拜在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的面前，把那个当得的，把主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主，把主所当得的颂赞归给主。那这就是崇拜的这个意思。英文的 worship， 大家知道 worship 就是 worship， 这样合起来的这个词啊。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就代表了这个含义啊。那在出埃及记的这个30:34里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斯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注意下面这句话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的，为要闻这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什么拣出。所以这几处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真理，就是敬拜是单单的归荣耀颂赞给那一位创造天地也创造我们的那位神啊，单单的去信敬拜他。如果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里面，你会发现呢，神借着摩西颁布10诫里面的第一诫就非常明确的强调，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出埃及记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30代；爱我、遵守我诫命的，我必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上帝对他的子民的第一个诫命就是要敬拜上帝，并且敬拜的对象单单的只有上帝。在出埃及记的第34:14里面啊，就讲得更加的清楚啊。第二十 第三十章的三十四章的十四节，圣经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在英文当中是 You shall not worship any other god, for the Lord whose name is jealous is a jealous god. 哇， jealous 是吧，就嫉妒的神，对吧？他的名就是嫉妒者。他嫉妒什么？就你不可以将单单属于主的那个荣耀颂赞敬拜归给其他的。所以敬拜是第一诫命，对我们来说，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敬拜就是我们首要的这个任务。主日的敬拜呢，也是提醒我们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敬拜。为什么特别强调集体性，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家里悄悄的这个敬拜？因为集体性的敬拜呢，就让我们来克制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有一个礼仪学的一个神学家，他呢说这一句话，他说崇拜的礼仪呢是对个人对付个人主义毒素的一个解药啊。他说呢，在崇拜当中，我们再一次与基督的身体连接在一起，沐浴在上主在基督里和对世人的大爱，因而我们重新得力去抗衡异教主义的个人主义，这些自私自利充斥在每一日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当中。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论到敬拜的时候，强调的也是作为一个敬拜的一个集体性。因为圣经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啊，七日的第一日，你们在聚会的时候，以及妇女们在会中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呢，他也规范了崇拜的这个要求啊，崇拜不能够自我为中心，言语呢要人人都能够明白，甚至呢，万一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进来，也要让他能够明白，并且呢，这里的言语是要造就人，凡事按照规矩，按照秩序而行，并且呢，要彰显出基督里的这个合一。而且每一个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的人，都应该积极的参与在当中，你不能只是单单的坐在那里。所以，敬拜在特别是主日的崇拜呢，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敬拜，塑造我们的这个灵命，也是我们灵命的一个操练。那好啊，接下来我就回答一个问题啊。以前有弟兄姊妹也问过我，主日能不能在家里、在线上来参加崇拜？没有绝对的不可以啊。只不过我们认为主日如果你在家里这个参加在线上崇拜啊，我觉得是不够好啊。为什么这么说？那如果你有身体上的原因啊，或者一些特殊的原因，那当然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我们说主日崇拜一定，或者说啊，尽量或者说最好你要到教会，也就神的殿中来啊？其实不是单单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感觉不一样，真的我们来到实体看到弟兄姊妹啊，听到这里的这个音乐啊，会不一样。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崇拜。我们刚才说到的定义，就是他的子民在我们迦南教会，就是迦南教会作为上帝的子民，在这一个时刻专门的来迎接这一位万军之尊、万王之王，并且俯伏地向他赞美、向他敬拜。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礼拜天这个十一点钟到了，弟兄姊妹都已经恭恭敬敬地坐在这个教会里面等候崇拜的这个开始啊。那你如果在线上的话，你线上怎么样？你在线上的话，你可能还在吃着早餐，对不对？还穿着睡衣，然后呢看着电视，在那里参加崇拜。有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还拿着手机，还躺在床上在那里崇拜。你想想看，迎接君王的话，我们这边是恭恭敬敬的等着这个崇拜呼召的开始，然后一起来向神献上他当得的这个荣耀与敬拜。然后有的人竟然穿着睡衣，有的人躺在床上，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最好的神当得的那个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尽量能够来到神的教会，来到神的殿中来，跟着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向神献上他应得的那个敬拜。如果真的不行， 你在家里透过网络透过线上怎么办，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起立站立的时候，你在家里透过线上你也起立站立。那当我们十一点钟就要开始我们敬拜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已经早早的坐在电视机前或者这个屏幕前，就已经准备好已经预备好心了，而不是吃着早餐在那里。所以呢，如果真的你过不来，那你就跟我们一样在线上同样的时间站立，同样的时间坐下，同样的时间献上我们的诗歌，同样的时间献上我们的祷告，同样的时间在那里安静的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呢你跟我们一样啊，特别是线上朋友，到了主日的时候啊，就来到神的圣殿，来到弟兄姊妹中间，一起口唱心和，夫妇敬拜，把神当得的荣耀来献给他。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讲的是时候将到，要在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撒玛利亚人问他，哎，礼拜是在这个山上还是在那个山上，主耶稣对他回答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这几节的圣经呢告诉我们，拜父啊，尽管在当时的犹太人来看其实也是有重要与次要的，当然对犹太人来说，因为他们知道的经卷更多，比撒玛利亚人更多，所以他们知道拜父有一个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那里敬拜，而撒玛利亚人因为没有其他的经卷，他们只有摩西五经的经卷，所以他们以为是在这个基列星山上在那里敬拜。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时候将到，你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那山上，而是在哪里，在心灵和诚实里面。那我们有的时候听到这个心灵和诚实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好像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诚实啊，一个心理的一个虔诚啊，其实还真的不是。圣经的原文当中，在这里的心灵原来就是一个 spirit， 就是一个灵。如果你从上下文去看，你会看到圣经说上帝是灵啊，更应该理解为是在圣灵里面。那这个诚实呢，就是指那个 truth， 就真理。在原文的背景当中呢，这里的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呢，强调的是在这个圣灵和这个真理里面的这个敬拜，而圣灵跟真理里面的敬拜呢，是不同于你主观性认为的那个虔诚，而是指一个外在的上帝所规范、上帝所恩赐的那一个真理跟圣灵里面的一个敬拜。如果我们去参考其他的圣经译本啊，在新译本当中，圣经是这样翻译的：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在英文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明确啊，英文当中就是我只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Worship for Father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灵里和在真理里面来敬拜我们的这个神啊，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敬拜他。那主观的敬虔跟客观的真理与圣灵有什么不同呢？我这里提供几个参考的让大家明白啊。主观的敬虔，我们如果只是认为这个个人的心灵诚实 主观的这个敬虔的话呢，我们往往只注重崇拜有带给我们的这个情感的抒发的作用，但缺少了这个崇拜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抒发的作用。什么叫做这个抒发的作用？什么叫做诱发的作用？崇拜不仅仅是这个个人心灵诚实的这个抒发的作用，还有这个有圣灵跟真理所带领下的诱发的作用。我举个例子给大家来这个明白啊。大概在20年前我们中国的大陆的教会呢，突然之间呢就听到了那个赞美之泉的这个诗歌啊。你知道赞美之泉一到中国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流行，这个大有替代所有的这个诗歌本的那个趋势。那所有的教会，我想在那个时候啊，因为教会的长辈们都很爱这个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先接触到这些那么感动人的那么好听的诗歌赞美之泉，年轻人就起来要改变这个崇拜，改变敬拜的这个诗歌。所以逐渐的呢，很多的教会就改了这个敬拜的诗歌，改成了原来，比如说原来有一些是我们国内是赞美诗选编啊，或者赞美诗三百首，改成这个赞美之泉。我老家的教会是选本诗歌三百首，也说要改这个赞美之泉。那我老家教会呢，一方面爱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但是同时呢又舍不得把那些传统的诗歌改掉，那怎么办呢？就一半一半，主日的时候呢一半的这个规定好一半比例的这个新的这个赞美之泉，一半比例旧的这个诗歌啊。那弟兄姊妹啊，我相信这个赞美之泉啊，还有这个河南的祥命姊妹有个叫做迦南诗选，哇，这些诗歌都是神在特殊的时候，这个特定的这个地域啊，赐福给中国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唱那些歌真的很感动，而且去传福音的话，很多的人，很多那些不信的人啊，他就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没想到这么好听的歌还是信仰的歌，哇，所以神真的在那个时候那个地域就赐福给中国基督徒或者中国的教会的这个非常好的礼物。但是呢这些诗歌呢啊，主要就是抒发的作用，主要就是抒情的作用。那久而久之的时候呢，我就慢慢体会到啊，我们以前的那些老的诗歌本，选本诗歌赞美诗选编，还有香港是用那个普天颂赞的诗歌啊，那些诗歌经过时间的印证啊，好像更加有这个属灵的深度，神学的塑造，在崇拜当中呢就有这个诱发的作用。所谓诱发的作用跟抒发作用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啊，诱发的作用好像是比我们这个当时了解感动的还要高一点点，帮助我们在属灵晋升到一个程度，帮助我们在神学理解上认识父子圣灵上好像能够更多一些啊。所以呢我并不是说这个赞美诗不好，而是说传统的诗歌真的有它的价值，有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有这个诱发作用。就像是当我们理解到崇拜是按着靠着圣灵在真理当中来崇拜的时候，就会对我们有一个诱发的作用。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主观的心灵虔诚呢啊，容易让我们呢只注意到崇拜是我们给上帝的服侍，缺少了崇拜也是上帝要给人的一个服侍。那假如说我们只看到崇拜是人去服侍上帝，我们就很容易去到一个教会挑讲员，这一次讲员是某某某我就过来，下一次是另外一个某某某，我可能就留在家里算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诗歌是谁来带啊，接待是谁来做啊，好像来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过来这个崇拜。其实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明白到这个崇拜不仅仅是人来服侍上帝，同时也是神借着崇拜来服侍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不管是谁在那里讲道，不管是谁在那里领诗，作为这个教会的一员，你作为这个教会的肢体，你就要来到这个教会来敬拜神。因为这里不单单是你在这里 来服侍上帝，有弟兄同工在这里服侍上帝，同时神也借着这个崇拜在服侍你，在等候你，在邀请你。那这个我在稍后第三点会详细讲。我这里给大家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讲到这个不重要，其实恰恰相反，讲到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每一个传道人他首要的职责就是以传道跟祈祷为念，所以讲到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而且呢，我甚至认为啊，我们嘉恩教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外邀的讲员，有些也是非常出名的讲员，对不对？在更早的年代的时候，我相信有更出名的讲员来过我们教会啊。你有没有心里想过谁是最好的那位讲员？你听过这么多的外邀讲员，哪位讲员是你认为最好的讲员？你如果问我的话，我是要告诉你一个理想的模式。我觉得理想的模式就是你们教会的那个牧师就应该是你所听过来的最好的那一位讲道的讲员。为什么这么说？不单单是因为他是受上帝呼召来到这里来牧养嘉恩教会的，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是受过专业的神学训练，他是 professional， 而且也因为是应该来说他是最知道弟兄姊妹的属灵状况的，所以他的职责是把那个亘古不变的圣经的真理然后来传达给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的在弯曲的就在我们嘉恩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对不对？这个是其他的外星讲员这个没办法跟你们教会的驻堂的牧师相比拟的。所以应该上来说，这一个讲员，这一个你心目中最好的、最讲到你心里去的那个讲员，就是你们教会的那位的牧师啊。所以呢，也请弟兄姊妹你们来帮助教会的牧师，让他成为那个最好的讲员，既是你们心目中最好的讲员，也是上帝眼中对嘉恩教会来说最好的讲员。所以当他证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敞开你的心来领受这道，并且恒心的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当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你也在那里为他祷告，好让他放胆的来传讲神真理的信息。当他讲完之后，有机会你就跟他回馈一下，或者过一点时间你就跟他回馈一下你心里的一些的回馈的信息啊，都可以讲。你知道吗？我刚到嘉恩教会的时候，我就收到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刚刚到教会应该是1、2月份的时候，有一次讲到，讲完之后我就请我们的一个肢体帮我收集一下回馈信息。那位肢体就反馈过来说，四班有一个成员，他说看到朱牧师你在那个预备讲章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四班在唱诗歌了，你还在不断的看讲章啊。我那个时候有点紧张啊，就是在讲到之前还在那里看，那这个就是没有完全的进入神的里面，对啊，神的崇拜里面。我最近还收到一个很宝贵的回馈信息，是我上个礼拜去探望这个田老牧师跟师母的。田老师母这个跟我就听他也给我提建议啊，这样他就说，哎呀，我不知道能不能提啊，他说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营养不良啊，这个好像讲的时候没有力气啊。丁嘴你知道吗，我其实差不多有1年左右的时间我不吃早饭的。我们这个知道我的朋友就一直劝我，你早饭不能不吃啊。但是我有多种原因啊，我不吃早饭，但是我从这个礼拜开始我就开始吃早饭了，就不能让弟兄姊妹觉得我讲到的时候没有力气啊。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巴不得你爱护你的牧师，帮助你的牧师，把你的回馈信息告诉他，也为他这个代祷，使他成为那个最好的那个讲员，也使他成为上帝眼中的一个好管家、好仆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不仅仅是牧师啊，我想我们的师班的领事的人 我们的接待的接待员都是我们家庭教会最好的那个师班啊，最好的那个接待，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互为肢体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来到教会不仅仅是来看这里面有些人在唱诗讲道啊，祷告读经，我们也是同时参与在神借着这个崇拜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的讲员就是最好的讲员，我们的师班就是最好的师班，因为我们是在主的身体里面彼此的服侍。这样来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你不仅仅是参与到服侍上主的行列当中，你也是享受上主的呼召与服侍。求主将得救的人数啊，就天天的这个加给我们。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来讲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没有虔诚？如果只是按照个人主义来理解这个心灵与诚实，你觉得她有没有虔诚？她也有这个心灵上的主观的这个虔诚，对不对？但是她缺少了那个在真理依托下的，在圣灵与真理当中的那个虔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我这里有两把钥匙啊，两把钥匙，那我那个差不多周间呢，我就会到教会来啊，那我呢这个会拿这把钥匙去开我们教会的大门啊，我发现有几次呢，我怎么开都打不开，怎么开都开不了，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说，哎，牧师，你有没有先祷告一下？我祷告了也是开不了，我怎么虔诚也开不了，原因就是这里还有一把钥匙是我家门的钥匙，有的时候会拿错，就是把这个家门的钥匙去开教会门钥匙，或者你用教会钥匙去开家里门钥匙，会打不开，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客观的真理啊，不是我们个人的虔诚能不能这个达到那个开那个门，而是在这个客观的真理当中啊，我们才能够打开。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到崇拜时候讲的那个灵跟那个诚实，是指着在圣灵跟真理里面的那一个崇拜，而且这一个真理不是那个理论上的那个知识论里面的那一个知识，而是在上帝圣灵的恩赐下面的那个真理。这两个真理有什么不一样？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西门彼得是主耶稣的大弟子，对不对？主耶稣跟西门相遇的时候在哪里？主耶稣就在这个西门彼得的这个船上，主耶稣借用了他的船讲了一番的道理。这个时候作为木匠的耶稣就对作为渔夫的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撒网。然后西门怎么说？西门彼得怎么说？西门说，这个我们打了整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就且去试一试，对吧？然后他就去撒了网，撒了网怎么样？满网的鱼啊，抓起来的时候好像渔网都要破了，而且放到船上要用两个船来装才能够装满。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如果用这个知识论的那个真理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所想到的就是一些渔农学或者打鱼的这些专业的那个真理那个知识，对不对？但是圣经记载西门彼得怎么说？西门彼得说，主啊，请什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主耶稣叫他去那里打鱼？哎，他看到的不是关于打鱼的一些的真理跟打鱼的一些知识，而是说，主啊，请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这一个真理是圣灵所感动 所赐的那个真理是不同的，乃是让西门彼得在这一位全然圣洁的主耶稣面前愿意俯伏敬拜，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圣灵所赐的真理是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认识那位圣洁的主耶稣。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主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引导我们明白真理，顺服真理，并且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神。我们再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是时候将到，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敬拜啊。圣经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按靠着圣灵和按着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敬拜他。在德文当中呢，这个敬拜这个词呢，就是 serve of God， 就是上帝的服侍啊。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指出这个服崇拜是服侍，而且这个服侍呢也是双向的啊。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的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啊，摩西说，就当他见到法老的时候啊，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神啊。直到如今你们还是不听。生命记的第8章19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跟从别的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要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敬拜呢很有意思，就是侍奉，并且侍奉呢也是双向的，既是我们人作为神的子民在侍奉耶和华，但是崇拜同时也是神借着崇拜来服侍我们啊。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一个耶稣亲近西门彼得啊，是主耶稣先到了西门彼得那里。我们这一段圣经当中撒玛利亚妇人之所以问这个关于崇拜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主耶稣先到了那个叙加的井旁来跟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论道。所以呢，整个崇拜呢是上帝给我们的服侍，借着崇拜来让我们的灵命更加的这个成长。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挪亚筑坛献祭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上帝告诉他说洪水将至，你要预备方舟，进入方舟你才可以得救。所以洪水过后，挪亚就带领一家人筑坛献祭。亚伯拉罕为什么在那里筑坛献祭？也是因为神先呼召亚伯兰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全家跟仆役在那里筑坛献祭。上帝呼召摩西啊，并且借着摩西颁布十诫，在颁布十诫之前，上帝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神啊。所以敬拜呢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来亲近上帝，就像我们今天崇拜的开始一样。我知道我们崇拜带领诗歌的，我们就用了这一节的圣经啊，上帝在寻找啊，按着圣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人。弟兄姊妹，我们的周五的这个小组查经啊，我这个也不是要讲小组查经，要实体还是线上？小组查经实体线上，这个我觉得跟崇拜会有些不同啊。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组是师母在带，叫做四佳音四海读经会啊。 那有一天呢，师母就跟我讨论一个组员所问到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上帝要造一棵使人堕落分别善恶的树在伊甸园里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造一棵使人堕落的分别善恶的这个树在伊甸园那里呢？那其实并不是说分别善恶不好，而是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呢，这里的分别善恶指的呢是那种不再依靠上主的那个独立自主，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是与非。所以呢，分别善恶树呢是代表着这个人不再需要神，要拒绝神的主权。而且呢，我们知道除了分别善恶的这个树，还有哪个树神为我们预备？就是生命树为我们预备啊。所以呢，上帝不是说造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分别善恶的树，然后就人就堕落了，而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都有他跟始祖的这个交通，并且在始祖吃了禁果堕落之后，上帝也预备了这个生命树啊。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啊，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蛇引诱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必明，眼睛明亮了，你们就如神知道善恶。”耶和华当他们这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之后，他们就知道啊，他们赤身露体的。然后到了第九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什么哪里？”他怎么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什么赤身露体，我便这个我看不清楚，我便怕了啊，我便藏了。那在崇拜当中呢，你会看到，如果对照这一段的圣经，始祖因为犯罪，当神呼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藏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在崇拜当中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崇拜呢，可以说是对失乐园的一个翻转。在失乐园的时候，神呼唤这个始祖，始祖因为赤身露体，吃了禁果，他们就藏起来。但是在崇拜当中的时候呢，当我们的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称颂神。在诗篇九十五篇第六第七节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118篇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122篇第1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什么？我就欢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享受这一份崇拜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喜乐。我们也像孩童一样，存着孩童的样式来信靠，来顺服我们的这位上主。那弟兄姊妹，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敬拜他。圣经在这里呢，真的是讲到一幅非常动人的这个画面。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讲述也是一个父亲在那里巴望他儿子回家的故事，对不对？那浪子变卖家产离开了他的家，去到远方去了。那他的老父亲就一直在他的家门口在那里巴望，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悔悟了，在犹豫着那个处处着这个回来，老父亲一眼望见他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圣经说远远的望见就什么，就急忙的跑过去抱住他的景象，连连的这个亲嘴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真是何等一幅动人美丽的一个画面啊！我们每一次的主日崇拜也是天父在这里那样的等候，那样的邀请，来期待我们进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 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进到他殿中的人啊，都能够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也愿我们的主崇拜啊，就在这里能够遇见神，经历神。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那最后呢，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做一个结束啊。我刚从这个德州来到加州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多年没有见的一位组内的肢体，那他从其他地方，他原来是在中国大陆的，那么经过其他的一些国家，就也过到这个湾区来看我们啊。那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呢，他给我们全家每个人都预备了一个小礼品。那我收到的呢是一本书，收到一本书，他送了一本书给我。这本书呢，这个名字叫做，大概就是说这个当我们失败的时候，神怎么看啊？这样一本书，然后呢，这本书的开头呢讲了一个故事，也是关于这个演奏的一个故事，跟我刚才讲到开始时候那个上个礼拜天的演奏会有点像啊。这个演奏故事讲的是一位小提琴手，他其实小提琴拉得非常非常的棒，听过他演奏的人都是赞不绝口，认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国际顶尖的水平。只不过这个提琴手呢，从来没有公开的演出，也从来没有任何的专业的评论家听过他的这个演奏，所以呢，大家对他到底有怎样的水平，公众界对他的认可一直没有能够确定下来。那这个演奏手呢，他确实从来没有过公开的这个演奏，他也很紧张，也担心如果对着这么多人还能不能演奏好。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评论员后来就不断的邀请他开一次公开的这个演奏会，让我们大家都来这个聆听一下你的这个演奏于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演奏手呢终于答应下来，那要办一次演奏会。那他的朋友非常积极，帮他去宣传做海报，很多的评论员都知道这个信息，就在那一天就过来了。那很多的其他的界的专业的这个提琴手也都过来，要来看一看他的演奏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他朋友就更多人过来了，那这个时刻就要来了，这个重要时刻就要来，大家都在那里等那全个会场人都坐得满满的，座无虚席，没有一个人在做其他事情，大家都静静的听着等着这个提琴手出现。提琴手直到最后那一秒才上场，而且他跟其他人都没有打招呼，他就开始拉他的小提琴。拉完之后，你知道怎么样，所有的人都静止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大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而且这掌声持续了几分钟都没有停下来。但这个提琴手呢，他站起来之后也没有看这个对大家的鼓掌有任何的回应，他就在那里找，看然后他露出了这个笑容，然后他就离开了。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然后那些记者那些评论员呢，就知道他后面有个休息室，就跑过去了。然后休息的时候就问这个听众，那我们当时这个大家都给你鼓掌你怎么不像其他人一样，这给我们鞠个躬回应一下，好像你还在那里望来望去，你在望谁啊？那个听众就回答，就解释，他说我呢真的第一次做这样的演出心里确实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演奏好，也不知道大家对我是否认可。我呢在找我的老师，因为这一次我邀请了我的老师过来，我知道只要这个老师，我的老师在这里，他如果对我的演出如果肯定的话呢，哇，那我就知道我这演出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最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我们的每一次主日崇拜，某一种角度来说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演奏会。问题是在这个演奏会当中，听众们你想一想，谁是那个演奏者，谁是那个 重要的那个观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施恩给我们，亲自呼召感动也邀请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来献上你当得的那个尊荣与敬拜。所以我们就恳求你施恩，以你的真理的圣灵来引领我们，好让我们在这里全身心的向你献上敬拜。当我们献上敬拜的时候，也是你的恩典，你的平安喜乐就临到你的众儿女。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